上面的弟兄姐妹好。六月份呢是父亲节哈，我们刚刚过去那个六月上个礼拜我们庆祝了父亲节。上个礼拜在前一个礼拜，陈传道也讲到一篇的信息关于父亲，他讲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影响到他的儿子以撒他的信心。那今天呢，我是想撑着这个系列继续来思考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之间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喜欢的都是唱爱的诗歌，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思想到，哎呀，神很爱我们，对不对？神爱不爱我们？我们的天父不单是爱，仍然他是一位怎么样的天父？是位公义的父，有罪的神要不要惩罚？要，因为他是公义的。可是我们刚刚领到了圣餐，我们刚刚领了饼跟杯，他惩罚，他因为爱我们，不想惩罚我们，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惩罚，对不对？但是他就惩罚了谁？让他的爱子来承担我们一切的惩罚，以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用爱去回应他。不过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有一些还是很不乖的哈，有一些还是很离开神的。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讲的，啊，神都是爱，所以我怎么样过都一样。我神既然是爱，那虽然我错，神还是爱我，对还是不对？对。我问题又来了，那虽然有错，神仍然是爱我，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有错，神爱我们的方式有没有改变？会不会不一样？神的爱的方式是怎么样？请你告诉我。管教。管教是另外一个爱的一个侧面，可是我们很不喜欢听管教。谁喜欢被人管教了？没有一个人。可是我们发现，假如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受到管教的时候，这个错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会影响其他人，甚至会带来一个不可以挽回的后果，到一个地步，甚至连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得救？这是很危险的一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来到你的跟前，长久以来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都盼望我们讲的是爱，没有错的，是你是爱我们。可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个爱变成一个我们以为从我们思想观念所产生出来的对爱的定义，而是从你的里面去看什么是真正的爱。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爱的方式到一个地步，可能到一个地步要管教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清楚知道，原来在被管教的时候你是爱我们的。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让我们省察。主啊，今天我们回到教会来敬拜，在过去一段时间，或是在我们往后的，我们愿意来遵随你的心意。求你保守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让听的跟讲的同感一灵，一同得到造就。一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读到了两段圣经，一段呢是诗篇103篇，我们很喜欢，天离地有多么的高，照样神的爱对我们也有多深，东离西有多远，照样神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怎么样也有多远，好不好？但是请问，这个罪离开我们多远，神用什么的方法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有多远？这你我都要参与的。好，其实我希望今天想跟大家来想看一看神做事情的法则，来了解神的管教，这个那么重要的一环放在神做事法则的哪一个位置。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神造的， 神颁布所有的律例跟典章，对不对？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摩西上了西乃山，神给他十诫，前四诫是对谁的？对神的。后六诫呢，是对人的。所以神颁布的这个律例是关乎他的，也关乎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叫道德律。这个道德律也是维系了人伦的最基础的东西。假如没有这个道德律的话，人随便乱来都无所谓，这是变成乱七八糟。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离开了上帝的道德律，是不是乱七八糟？是不是我们身旁的人是不是乱七八糟？你不敢说，因为旁边的人在你旁边。我们看见我们真的离开了上帝的律，我们的乱。好，我们今天不敢离开自然律，为什么？因为当你离开自然律的时候，很容易会死的。我举个例子，宋琪，要不要把手插在那个插头里面看看，会不会把你电死？不敢，为什么？这里面有什么律啊？神的律，创造，有电磁、电波，还有很多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神所创造。所以我们今天要违反这些律的时候，你说好，我不要让上帝来统管我。好，我说你闭气吧，你闭气就不让你向上帝统管你，因为上帝造我们的话就是两个鼻孔、两只眼睛，那你不能够不呼吸，请问对不对？那你说我不要上帝，好了，你不要上帝，第二件事情，连上帝的空气你都不要，看看你会不会死，连上帝所造的氧气都不要，你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上帝，所以我呼吸氧气一样的哈，没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神哈，那我仍然吸氧气 OK fine OK 好。可是终有一天你吸不到氧气的，终有一天我们都要怎么样，这个自然律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什么，两脚一伸拜拜。所以上帝颁布这个律例典章，是我们人生到一个地步，我们尽头，可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伦理的那个基础，神老早就已经颁布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偷窃，不要什么杀人，还有呢不要撒谎，还有呢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跟着，那人怎么样？如果人违反了神的律，我看到今天小孩子经常违反神的律，颠倒日夜，打电脑打了，有一些打死了，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打电脑死掉了。因为我们人所创造，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按照这个来生活的，当我们违反的时候，那我们违反的这些律，神就用各种的方法，用各样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回转，回到他的律的里面，以及让我们可以过得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基督徒也一样，我今天讲的不仅仅是对非信徒，也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没有神的律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话语有没有？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都是跟着神的话来走？如果不是的话，神用很多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去。第一，我们不需要看我了，就看这个就好了。神通过什么？在圣经里面，神通过先知，神通过什么？他所拣选的仆人，告诉君王要回到他里面。神不但是通过先知，在现在神通过谁？传道人呢？牧师？还有呢？圣经啊？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圣灵，通过圣灵来告诉我们神做事情的法则，告诉我们是什么。还有呢？神通过什么？是到一个地步，当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神怎么样？提醒、责备。哎呀，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谈到了父亲节，上个礼拜我听到了一些父亲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些父亲呢 是非常的在上一代的父亲呢非常的严，非常的严。可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我不告诉你有几岁了哈，那比我小的刚刚周传道领唱的时候才不到40哈，他的年代这个年龄的哈，我们看到上一代他们非常的严到一个地步，我们希望把它改正过来，我们就不需要对那些孩子那么的严，我们要怎么样更多的恩慈，更多的爱他们。特别是在我们国内来的，我们都知道在他那个年代都是叫一子政策，所有的家里面所有的大人都是围着那个小孩子来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我有一次我在看一个文章的时候，我虽然我不是从国内来，可是他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这样的广告，我不知道国内来的有没有这样印象。他说有一个老人家拿着一个饭碗追着这个小孩子喂饭，那么小孙子呢就跑来跑去不肯吃哈。画面一转呢，老人家拿出一种很新的食品出来，那么呢就是小孙子迫不及待的赶快跑过去，那个广告就说啊，看看那个东西，那就卖这个广告，哇哈哈，哇哈哈，示范就是这样，真好，有人知道是我在讲什么。你看，我们都在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就变成了这个。追着他哈，他说呢到一个地步哈，然后就其实哈，如果按照这个广告这样延伸下去，广告的后面的故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广告的后面的意思就是说，老人家继续拿着这个美味的小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去喂他，会变成怎么样呢？因为孩子就不想吃饭，要吃这个，哇哈哈，我喜欢我就花，我喜欢我就这个，喊大人了就追着给他喂喂喂，对不对？然后呢到一个地步，等到他不喜欢的时候呢，你叫他改变过来不行，因为你一直在听着他走，你在跟着他。我们看见今天教会也一样，有好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习惯了被爱到一个地步，被变成一个溺爱哈。有时候我就觉得要原谅我哈，原谅我牧师。哎呀，弟兄姐妹过来15分钟迟到15分钟都不敢说了。哎呀啊，你来就好了。这个对不对啊？不应该的哈。那牧师你不能够这样说我啊，你是爱啊，教会是爱啊，包容啊。当然我是奉劝大家准时来聚会，感谢主我们这批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问题哈，今天来的都很准时了哈。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神是带我们来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那提醒我们，圣灵感动提醒，可是人感动提醒到一个地步，人仍然的不回转。我记得我想黄师母知道我在讲谁。在我们牧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有一个肢体哈，我不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哈，一个肢体他做了好多不好的事，结果呢我就用神的话语来去奉劝他，甚至他有一次生我的气到一个地步，黄师母告诉我他居然想站起来打我一拳，是不是师母？他点头了。牧师没有生过气哈，也没有心里面没有跟他疙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分，要说什么？如果要讲责备的话的时候，仍然要说；提醒的话要不要讲？仍然要讲。但是牧师不是惩罚， 而是神自己亲自来管教。我再讲一遍，牧师没有审判权，牧师只是把神的话语带给他，让神的话语对他说话，对不对？而提醒他到一个地步。好，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圣经，你就提到了管教，提了多少次？我故意把它 highlight 了一下，把它弄成一个红色的跟黄色的，你数一数有多少个？这里四个，还有呢七个，还有呢十个。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提到多少次管教？十次。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说什么？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挺起来，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腿的不至于歪折，反倒痊愈。可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人真的是很可悲，也是很可怜。当我们讲神的道，当我们讲到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当他们不喜欢听的时候，他们不单是把耳朵塞住，甚至说你怎么样，你没有爱心，你不对，还有那你是歧视我。喂，我们看见今天这段的圣，我们刚读到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不如再读一遍好不好？我想请我的右手边的弟兄姐妹大声的读一二三。你们又忘了，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好，我左边的弟兄姐妹，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从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旨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需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面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候不觉得快乐，反倒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一段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神管教的方式，对不对？但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看见神的管教是因人而异的，因事而不同的。还有神的管教通常都是从宽松到严厉的。神是一位爱的神，但是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不乖的话，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因人而异，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约拿？约拿神要他去哪里？去传福音到尼尼微，他走相反方向，跑到哪里去？他是，结果神就惩罚他。他坐船的时候，结果大起风浪，他知道是神惩罚，所以他就吩咐水手把他丢到海里面去，结果鱼吞了他在鱼腹里面几天三天，在吐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在鱼腹里面三天多难受，臭死了。因人而异。大卫呢，记不记得大卫？神也没有管教，神也没有把他打死，没有神的手，但是每一个人的管教的方式都不同。好，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到士师记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我想请那个谁可以因为没有话筒哈。那我稍微讲一下，当以色列人进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那个迦南以后，他们约书亚死了， 还有后来的人居然都把神忘记了，然后他们离弃了神去拜巴利，很快惹神的发怒。然后他们讲到第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可是呢他却不听从，他们不但是不听从，也不在也不如他们的列祖遵从神的命令，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其迦南的其他的民族来怎样来对付他们。这个是神的管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管教的手可以是很严厉的。在这段圣经里面，回到希伯来书，我们看到我们读到的这段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真理，让我们可以看第一个，神管教的对象是谁？第二，神管教的原因是什么？第三，神管教的目的又是如何？还有神管教的果效是怎样？最后，我们看见我们该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着神的管教？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好，有姐妹想要拍的哈。第一个，神管教的对象，我们来读一下刚刚所有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儿，你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他的儿子。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属于神的儿人，神就会管教。我希望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当神告诉人律例典章，人不遵从的时候，神不是马上就惩罚人，神不是马上就把人打死，神通常在整个旧约整个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就是神差派谁啊？先知，神差派传道人，差派牧者来对那些人说，你们要怎么样回转。所以神给人有没有悔改的机会？有。这个不单是给信的人，还是不给信不信的人，都仍然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当人不回转的时候，神会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两批人，有一批人呢是属于神的儿女们，有一批人呢是不属于神的，不属于神的人。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哪一批里面属于神的呢，还是不属于神的呢？不属于神的人有特征的，我告诉你这是圣经里面看到的，不是我说的。这些不属于神的人，当他们听到神的话语，当他们听到神的责备的言辞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没有什么的，刚刚讲到，没有一点的罪疚感，没有的。你没有发现有一些人真是这样的，没有一点的罪疚感，这不是属于神的人的。你告诉他，哎，你这样做对不对啊？又怎么样？还有另外，不但是如此，他做错的东西，他不仅仅希望自己做，还要希望怎么样？拉帮结派的去一起做，这不是属于神的人。还有呢，为所欲为，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人的话，当你想要做神要你不做的事情，你一定会有所挣扎，对不对？但是属于神的人，小心哈，也有看到下面的一块，他的表现有可能是什么？虽然你是属于神，听到神的话语，刚刚信主了有一段时间的人，也有可能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一块，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没有这样的人？神说你不要，虽然你有挣扎，但是你把圣灵的对你的感动怎么样，把它压下去。 还有呢，第二个，因着景象不听，还有呢，滥用神赦罪的恩典，有没有可能？属于神的人，我说，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这些不属于神的人，会上面，下面的也有可能是神的儿女。那神有对这些人有什么作为？对于那些不属于神的人，如果大家读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可以任凭他的，知道吗？神怎么样任凭他？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一次、两次、三次，你都不悔改，你都不听，那神就不再跟他们说话了，对不对？就让他们了。好，神有没有继续呼唤他们？有，继续呼召，继续用神的话语跟他们分讲，但是这些人都不悔改，甚至被神惩罚，他们也没有回头。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有神，甚至有一些人受到天谴，他们也继续的下去。有没有这样人？有没有？但是他们不觉得，所以他们是硬着心去，但是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他们的状况就是变本加厉，有一些人是最终享乐，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目中无神，到一个地步，甚至那些人好好死的，很好死的。如果大家读诗篇73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恶人善终，有没有听过？恶人善终，跟你说一遍事情，神说虽然如此，因为他们不是属于神的，神就任凭他们到一个地步，将来神一定要怎么样？审判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永不翻身，死后有审判，不灭的火永行在里面。他们有没有机会听福音？有，但是他们怎样？拒绝。那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不属于神的人呢？属于神的人一定会对福音有所回应的，但是因为他对福音没有回应，那我就知道他们是不属于神的人，从往后推，你知道吗？那我们不知道，我哪里知道谁拣选啊？有人告诉我，牧师你都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谁我有人告诉我，我不信耶稣，因为我不拣，因为神没有拣选我，所以我不信耶稣。我说你错了，神拣不拣选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信不信耶稣我知道的。信耶稣，信不信耶稣也是你可以做决定的，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被神拣选啊？因为我信了耶稣啊，我就知道我被拣选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不信耶稣，说因为我没有被拣选，错，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神拣不拣选，你怎么知道？你是因为你拒绝，你拒绝。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看，我们现在看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就是你我今天坐在这个房间，坐在这个礼拜堂，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原来你不听神的话语的话，神就会怎样？管教你，神都会管教我们。但我们被管教了以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管教的当儿，我们会灰心，我们还有呢，会忍受管教，我们会不快乐，我们会愁苦，但是到最后会生出什么来？清洁，最后生出义，今生我们享受平安的果子，到最后是得到永恒的生命。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爱，神管教我们。神今天用什么的方式来管教你我？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历过上帝的管教，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经历神的管教，也不是知道，也不知道，也仍然不知道神在管教他。为什么？因为神的手太轻了，到一个地步没什么感觉。可是 如果你仍然属于神的话，神的手就开始怎么样？重一点。以后呢？再重一点。以后呢？再重一点。到一个地步，你怎样？回来。神就我们的天父一样，今天告诉你，小平啊，你今天哈，好好的来做家啊，还做做功课。你不做功课的话啊，没有我就不给你冰淇淋了哈。亲还是不亲？这是亲的哈。那继续加上去呢是怎么样？你再不做的话，你就要怎么样？啊，不能打电动，对他来说是一个惩罚。哎呦，继续下去呢，再继续下去，继续。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爱。还有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又鞭打凡受纳他的儿子。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感谢主，好的，因为证明我们原来是属于神。第三，我们一起来读。为了我们的益处，神管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哈。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来在教会服侍过，在教会里面服侍过的话，都经历过一些挫败，有没有经历过挫败的服侍的，请你举手。我想，我要一定要访问一下你，那个秘诀在哪里？会不会受到挫败？请问，有没有？你觉得这个挫败是为什么会挫败呢？为什么呢？也许是别人错哈，也许是那个，但是。当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去面对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也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什么管教。圣经里面讲过一句话，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当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你在做事情意气风发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拦倒你的。刚刚讲完这一句话就扑倒了，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我经历过，我很感恩神管教，才证明我是真的是他的儿女。我真的在，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失败的经历，可是这就是因为在这个失败的当中，让我知道这个管教的宝贵。1999年，我在南卡牧会已经差不多6年了，教会在走上一条蛮好的道路哈，而且大家都看到，牧师的牧者的。那些果效，我在睡房的里面，我记得我在睡房的里面，我记得哈，没有跟别人讲了，在睡房里面，我跟秦师母说，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了，我只是讲了一句话而已哦，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了，结果往后这半年，给神教训的体无完肤，到一个地步。我说神啊，靠着你的恩典我才能够做，听懂了吗？不是我说什么都可以，你以为你很厉害，你以为你很聪明，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点都不行，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学习什么叫谦卑。我们知道今天神调教我们是为了我们什么 得益处。当时候不觉得快乐，我告诉你，那整整的半年很难过。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跑来我家，他就跟我说，牧师啊，我今天来你家里面是我是你 comfortable guest 啊， comfortable guest 是什么？让你舒服的客人，意思是说有很多客人不让我舒服了吗？对不对？yeah， 他跑来我的家，他说 ，Pastor Chen， I am your comfortable guest。感谢主，因为再次的说，我是属于他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后更如果再往上去的时候，垮的可能会更大。第四，我们一起来读哈，生生的父亲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什么得去，而且使我们在他圣洁上面有份。一个思想不对，一个动作不对，一个眼神不对，神都可以管教。神提醒，神提醒你不改的话，神就会怎么样？管教。所以再好好的，再不要等到神管教你啊，要在管教之前你就改了啊，好不好？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第五，我们一起来再读这句话哈。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愁苦。经验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当我们经验到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管教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而且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当我们改正过来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充满了平安。所以神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的诗歌，神给我们的意念是一个怎么样的意念呢？平安的意念，对不对？神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享受那份被赦罪的平安，那种改正以后神收纳我们的那种的平安。第六，神管教我们使我们什么？诚意。我们一起来读哈。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后来就为了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神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就成为义，就是义，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最后，神管教我们，使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得到救恩，得到永远的生命。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顺着他得生？你知道，为了让神为了让他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神有时候甚至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法来让我们怎么样管教我们。你读一读这句话好不好？一二三，一起来读，一二三。
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把眼挖出来，把手砍下来，痛不痛啊？极不极端？请问，非常的极端。那为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让你怎么样让你得救，不要整个人陷在地狱里面啊。你少了一只手，可是你得到什么？在神的国里面。当然神不是这个意思，要把你砍断你的手啊，乃是什么？神可以用一个非常严厉的方法 来让我们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要让你怎么样得救，是不是很重要？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宝贵？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这句话也是非常的极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不是要把他灭掉，乃是要怎么样？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我知道有一些人神允许了癌症临到他的里面，真的很极端啊。后来神又医治了他悔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哎呀，我最想讲的是最后这一章的幻灯片，这是我最想要讲的。而且我希望今天你什么都忘记没有关系，这一章你一定要记得。结论总结，第一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等神来管教你啊！圣灵感动你不要做，你就怎么样？不要做了，停了。小平啊，不要做了，马上停，妈妈就不打了，好不好？ Yeah. 啊，我知道，我刚刚的用那个比喻哈。好，第二，不要逼神出手来管教你。我在说，神管教不是主动的管教，神是按照你来回应，用他的方法来管教，是因为你触动了神动手，所以不要逼神出手。还有第三，你不顺服神没事情发生呢。我离开神，哎，没事，今天不来教会，车子没有出车祸，反而买了好车，哈哈，我离开了神以后会更好，哈哈，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说很可怕的。我告诉你，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什么？第一个可能，天父仍然耐心给你机会回转，你不要 abuse God's grace， 你不要再滥用，你不要再轻看神给你的悔改的恩典。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我告诉你，你可能从来不是天父的儿女，这是更可怕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讲的，神任凭他自生自灭，神任凭他等到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审判没有机会再悔改，因为他不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真是天父的儿女的话，天父一定会管教你的。如果你不听的话，你说天父管教没关系，我还可以得到永生，你不要玩火，我告诉你，你知道神是一盘什么烈火，你不知道神的手有多重啊！你以为神管教，神如果的神的管教临到你的时候，是可以是非常的什么厉害，甚至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到一个地步，你可能只是圣经里面讲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海明威的那个《老人与海》啊？到最后他很努力的来打一条鱼回到岸上面，整剩下的那个鱼是什么？剩下一条骨啊！你的一生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别玩火，因为天父一定会管教的。 所以呢，最好是什么？现在就顺服父神。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何不现在就顺服神，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圣经里面讲到，你按照我的话，你就得到祝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谈到神的爱，可是很少讲神的管教。的确，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你我都需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用一些很严厉的方式，假如我们不听，你会继续的讲，你会继续的说，你会继续的差派人提醒我们。可是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应着景象，我们要回到你的跟前，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把你的儿子给了我们，为我们而死。到我们什么时候回转，你什么时候就收到我们，以及让我们真正的真诚的悔改。我们什么时候跌倒，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什么时候起来，在哪里跌倒，我们就那里靠你的恩典站起来。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